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，沈凌峰牧师主讲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您再一次的回到初信造就24课的课程当中。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第17课。第17课呢，我们要来探讨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督信仰的教义，叫做因信称义啊。这一课的主题叫做因信称义与因行为称义。在新约的圣经当中啊，反复的强调我们是因信称义，不是因行为或者因遵行律法称义。他其实就是在针对当时活在旧约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错误的观念。其实不仅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有因行为称义的观念，事实上在世界上的很多宗教当中，包括我们中国人的信仰观，大部分都是因行为称义，但是基督信仰强调的却是因信称义。那在这个特别容易引起啊困扰或者混淆的这个神学的主题当中，那么今天这一课呢，我们就来讨论到底为什么我们是因信称义而不是因行为称义。那么行为在基督信仰当中那个位置到底在哪里啊？信跟行为二者之间的差异和关系到底是什么？那这一课的核心经文呢，在雅各书的2:20。虚浮的人呢，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？啊，简单的来说，信心和行为二者的关系是什么呢？就是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真实的信心一定带出美好的行为，或者带出行为上的改变，生命的改变。那么这个就是信心跟行为之间的一个关系，简单的来说是这样的。那在这堂课当中呢，我们一共要探讨三个大的方面。第一个，什么是称义？无论因信称义，无论因行为称义，到底称义是什么意思？第二个呢，就是因信称义。第三个大的方面呢，就是来看因行为称义。好，来看第一个大的方面，到底什么叫称义？称义这个词本质上来讲，它是一个法律术语，是用在法庭上的。它就是说在法庭上被法官宣告无罪，但是并不代表本身真的无罪。与之相对应的是什么呢？叫做定罪。所以圣经里面这两个词呢，一个是定罪，一个是称义，常常同时出现的。它的意思就是说，上帝好像一个法官，他不定我们的罪，他宣告我们算作无罪了。那从神学意义上来讲，称义的含义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代赎，替一切罪人承担了罪与罪的刑罚。意思就是说，并不是我们无罪，而是这个罪和罪的刑罚由耶稣基督这个替罪羊替我们承担了。那么所以呢，神就因此赦免了那些愿意悔改信靠耶稣的罪人，算我们为义。好像这个在法庭上啊，这个上帝呢就像一个法官一样，那这个他看我们可怜，他对我们生出怜悯之心，他不想让我们去承受这个严厉的罪的那个刑罚啊。比如说我们可能欠了一大笔钱啊，欠了100万啊，我们如果还不上这个债呢，我们就要坐10年的监牢啊。但是这位法官怜悯我们，那他想要救我们，但是呢他又不可以不公义不圣洁罔顾法律，所以他怎么办呢？他就自己写了一张100万的支票，那他就放在我们眼前，你要不要接受？你如果愿意接受这100万的支票，我们就用法官的这100万 去偿还了我们的债主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当庭释放了啊。那我们还是欠债的，并不是说我们就不欠债了，但是是法官替我们承受了罪债啊，以至于我们可以算为这个无罪啊。那这个法官啊，就是上帝，这张支票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，我们就是那个欠了债的罪人啊。当然我们有选择权，我们可以选择接受这个支票，那么我们就可以还债，我们就可以当庭释放。但是如果我们选择这个不接受这张支票啊，就是那些心里刚硬不肯信耶稣的人，那么你就仍要去承受罪所带来的那个刑罚啊。所以这个就是啊，称义从神学意义上讲，从法律意义上来讲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。这个义并不是我们的义，这个义是耶稣基督的义。所以称义乃是基督的义归在我们身上，而我们的罪呢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所以就好像互换一样，基督的义给了我们，我们的罪给了基督啊。所以这个是称义的含义。好，第二个大的方面呢，我们来看因信称义。简单的来说，什么叫因信称义？人被神称为义，非因律法、善行、功德、良心等等，乃是单单因为相信耶稣基督。就好像在罗马书的3:22所讲的，就是神的义啊。所以你看，是神的义，不是我们的义，是神的义，是基督的义啊。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意思就是说，所有的人，无论你是这个大奸大恶的人啊，或者犯了小罪的人，总之你所有人都是罪人。那么所有的人，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，你就得到了神的义。那为什么唯靠信心其他的不行呢？首先，这是由罪人的局限性所决定的。罗马书3:10说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在上帝的面前，所有的人都是罪人，我们的生命都是不完美的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而罗马书7:18-19更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这群罪人在面对罪的时候那种无奈。这个保罗这样讲，他说，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故此，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一个罪人其实没有真正行善的能力。我们知道什么是善，我们知道什么是恶，但是我们知道的善，我们罪人做不到。我们知道的恶，我们又忍不住不去做。所以这就是一个罪人的无奈，罪人的局限性。所以在罗马书6:23又告诉我们说，因此啊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所以罪人必然面对死的结果。后面继续讲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所以上帝在基督里给了我们这个无力自救必然会死的罪人一个恩赐，一个恩典，就是在基督里因信称义得到永生。然后呢，律法可以吗？这个当时的以色列人，他们依靠的是律法啊，他们觉得自己遵行律法就可以称义，讨上帝的喜欢。圣经同样的来告诉我们说，律法不行。为什么？2:10，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，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他就是犯了重条。意思就是，律法有很多的要求，我什么都做得很好，我只要有一条做不到，那么你就是一个违反律法的人，你就违背了所有。 除了耶稣基督以外，没有一个人能够遵守做到全部的律法。所以任何一个人从律法的角度来讲，他都是一个违背律法的，完全不可能100%遵行律法的人。在罗马书3:20又说，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律法的作用不是让你称义，律法的作用是让你知道你有罪。你所有做不到的都在被律法显明你的罪性。加拉太书3:22-25又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那这样的话律法到底起一个什么作用？简单的说，律法就是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。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。所以一定要信，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已先，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直圈到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。意思就是说，当耶稣基督还没来的时候，上帝暂且赐给我们律法，来预备我们等候救主的来临。这样律法使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，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。所以律法使我们训蒙的师父，他告诉我们有罪，告诉我们不能因律法得救，但是他要把我们引到那一位我们凭着信可以得救的耶稣基督那里啊，所以这就是律法的作用。好，那么我们再来看善行，人能不能靠善行称义啊？我做好人好事行不行？罗马书3:12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。意思就是说，不是说我们人完全没有善，而是我们在上帝面前，我们行不出来上帝要求我们所行的善。所以在这个以赛亚书的64:6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人自以为的善，我们人自以为的义，在上帝面前像什么呢？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。罪人的义在神面前不过是一件破烂的衣服，我们没有什么善行可以在上帝面前夸口的。还有功德啊，功德可以吗？罗马书3:27，即使这样，哪里能夸口呢？没有可夸的了。有用合法没有的呢？是用立功之法呢？不是，乃用信主之法。我们所谓的功德在上帝面前算得了什么呢？你什么样的功德，你要多大的功德才能换取上帝的救恩呢？没有。所以没有立功之法，只有信主之法。良心啊，我们中国人特别看重良心啊。那么良心能不能让我们称义，能不能让我们得救？以弗所书4:19说，良心既然丧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的污秽。我们总是把那些特别坏的人称作是丧良心的人，但是从圣经的角度，所有的人都是丧良心的人，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良心，而是我们的良心已经被罪所污秽了，所败坏了。所以我们的良心并不是完全不能够分辨善恶，而是我们的良心最大的问题永远是自我为中心，我们永远是为着自己的利益。所以我们知道的善我们不去做，我们明知道是恶我们还会去做，为的是满足自己的需要，自己的私欲。而这样的良心就是丧尽的良心啊！所以良心也不能够让我们来称义。所以呢，第三个方面呢，就讲到称义实质上是神的恩典，不是人做一些什么去换得的啊。罗马书3:23-24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 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，白白赐给我们的。如果我们可以用律法善行良心这等等这些的东西功德去换取，这就不叫做恩典好像我们这个工作到了这个月底这个公司给了我们10000块的这个薪水，那这个不叫恩典，这是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付出所换来的。但是你没有工作，什么都没有做，公司还给你10000块，这个叫恩典，是白白给你的。所以因信称义不是人做了什么去换取，而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。那第四个方面呢，这个称义是神的恩典，但是称义也靠人的信心。因信称义，因信称义。那么这个信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信呢，在这个方面呢，我从5个角度来讲到这个信到底是什么意思。那首先，我们信的对象是什么？是神的话，神的应许。在希伯来书11章1节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耶稣基督我们没看见，上帝说将来会发生的事，将来的救恩，我们会去新天新地，我们会去天上与神相聚，这些我们都是所望之事，是未见之事。但是我们可以信，为什么可以信？因为神应许了。我们不是信自己，我们是信神给我们的应许，神赐给我们的话语。我们因着神的应许，因着神的话语，可以超越这一切的这个没有看见的事情。所以不是眼见为实，即使眼没有见，我们因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应许，我们也相信我们一定会得到。那第二个方面呢，这个信它可以从一个理性的认知开始，它也必须先从理性头脑的认知开始。你看在提摩太后书1章12节，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，然而我不以为耻，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。好，所以这个知道是头脑的认知，这是第一步。但是后面他又说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，直到那日。这个后面的深信就不单单是一个头脑的认知，而是心灵里面的确信。雅各书的2章19节也是，你信神只有一位，你信的不错，鬼魔也信，却是战惊。对鬼魔来讲，他知道上帝只有一位，对那些心理刚硬的人，他也知道有上帝那这个信是头脑的信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头脑的信，头脑的认知是不足够的，因为对魔鬼来讲，他的头脑中也认知神只有一位，他也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但是他没有心灵里的那个确信，他没有生命的投入。所以第三个方面不光要有理性的认知，还要有心灵的接待，从头脑进到我们的心。约翰福音1章12节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什么叫做接待耶稣？接待耶稣就是打开你的心，接待耶稣进到你心里来，做你的主，做你生命的救主。以弗所书3章17节也对我们讲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不单单是头脑，而是住在我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。所以我们是透过信心接待耶稣进到我的心里，他在我心里做了我的主，居首位，掌王权，而我也进到了基督里面，他在我里，我在他里，我与基督有真实的生命相交。还有第四个方面呢，叫做一生的持守。信并不是我某一次做了一个决志祷告。你看在希伯来书3章14节，你们若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所以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真实的信心一定是 坚持到底是一生的持守。在约翰福音里面啊，当然其他的经文里也都有，但约翰福音特别强调，就是当约翰讲到信心的时候，他所用的那个信在希腊文的原文里是现在时态。现在时态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一直的信，永远的信下去，持守你的信心。在这里我们并不是否认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而是我们相信一个真正得救的人，他一定持守他的信心，直到他见主面的日子。好，还有这个信心呢，我们听起来好像是人的信心，但是人的信心归根结底也是神的恩典。在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不是出于自己，这个信心也是神所赐的恩典。好了，那么到这里呢，我们就讲完了因信称义了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信心。第三个大的方面呢，我们要来看因行为称义了。因行为称义呢，我们要注意到，你看世界的宗教啊，还有中国的传统信仰观呢，我们都看重行为。比如说我们常常讲的行善积德，做事对得起良心啊，做好人做好事就能去天堂。但是你去想，我做好人做好事要好到什么程度我才够格去天堂呢？没有标准。所以上帝给我们的标准只有一个，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白白得着这个恩典。我们常常说种豆得豆，种瓜得瓜，好像我的行为直接带来我人生的那个结果或者结局。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在上帝那里有丰丰富富的恩典，唯靠那白白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才能得救。所以种豆得了瓜，这个就是恩典的观念。宗教改革其实跟因信称义跟因行为称义有很大的这个关系。在马丁路德的那个时代呢，他为什么会发动宗教改革？他为什么会贴出那个95条论纲来对抗这个天主教的这个错误的教义？就是因为当时天主教的这个恩典啊，他不是否认恩典，但是他是要恩典加上行为功德的称义观啊，包括当时卖那个赎罪券啊，你要花钱买赎罪券，你的罪就被赦免，那就变成了我可以用钱来换上帝的恩典了，那就不再是真正的恩典了。所以马丁路德完全的反对，他在研读罗马书的时候，他就发现神的真理不是这样讲的，神的真理强调的是全靠恩典，唯独信心。所以这个罗马书成为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主要的推动力，特别是这个1章17节讲到义人必因信得生，单单的因为信。因此呢，马丁路德才这个根据罗马书的教义发动宗教改革。那所以当时宗教改革最后就推出了五个唯独，之前的课程我们也提到，唯独圣经，唯独基督，唯独信心，唯独恩典，唯独神的荣耀。但是在这个宗教改革的过程当中呢，其实马丁路德不太喜欢雅各书。历史的考证啊，这个马丁路德并不是真的想把雅各书从圣经里面剔除，但是他说过，他说雅各书是稻草书信，意思就是它的价值不大啊。雅各书他认为和这个圣经的原则跟保罗的神学是敌对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雅各书表面上看起来他强调的是因行为称义，但是当时的很多的神学家、神的仆人们，包括后世的教会，我们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。客观的来讲，怎么来看雅各书，怎么来解读雅各书好像是这个因行为称义的这个观点呢？雅各书2章26节说，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，在雅各书当中多次的重复。所以我们就清楚看见雅各书的因行为称义到底在讲什么，它其实是在跟 因信称义平衡告诉我们什么是真信心。我们称义归根结底还是因信称义，只不过雅各告诉我们说，你不要自欺欺人，一个真实的信心一定带来美好的外在行为。所以呢，基督信仰绝非因行为称义，而是因信称义，凭信心蒙恩得救，恢复与神的关系，得到圣灵的内助，然后靠着圣灵活出好行为。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说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，是信了主，因信称义了以后，神在我们心里运行，成就神的美意。那么基督徒称义以后呢，还要追求成圣，成圣就是跟行为有关了，或者我们叫做得圣，靠主的恩典，生命更新，翻转改变，活出好行为，越来越像耶稣基督。我们要先因信称义，称义以后靠神的恩典去成圣得圣，活出美好的行为，越来越像耶稣基督。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说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好像在神的面前，耶稣基督是长子，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弟兄，是被神收纳做了神的儿女，而我们要效法我们的长兄耶稣基督，活出耶稣基督的荣美，这个叫做成圣。你越像耶稣基督，你就越成圣，越得圣。所以最后呢，简单的说，基督徒的四得，四个得着。第一个叫做得救，或者你可以说因信称义，因信我们得救了，但这个得救强调的是灵魂得救，将来可以去天堂。第二个呢，叫做得圣，我们还活在地上的时候，我们靠主的恩典越来越像耶稣基督，活出好的行为，活出好的见证，那么我们这个叫做得圣。第三个叫得赎，得赎是指着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得救，我们被提。第四个叫做得奖赏，我们在地上得圣，我们将来到天上，我们得到神的奖赏，或者得到神赐给我们的冠冕。第一个得救和第三个得赎是连在一起的，一个灵魂得救的人将来身体一定得救，这个叫得赎。第二个得圣，活在地上得圣的圣徒，或者成圣的圣徒，跟第四个是连在一起的，将来我们到天上见主的时候，我们也一定得奖赏或者得冠冕，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一生所追求的四个得。好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第十七课因信称义与因行为称义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，你将这白白的恩典赐给我们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但是主，如今我们已经得救，已经成了你所爱的圣徒，求你帮助我们每天靠你得圣，活出成圣的生命，以至于将来我们能够在天上得你的奖赏，得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那荣耀的冠冕。求圣灵大大帮助我们，恭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